早安，大家早安。
浩宇早安，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来到今天全球串联早安新闻的专题节目。
今天我很蛮兴奋的，因为我们跟奥斯卡距离有这么近过吗？
这样算节目上的第一次。
对啊，
对，我们在节目上面其实导演的作品入围的那一天，我们就在节目上面有跟所有的听友分享了。那因缘际会，缘分之下呢，没想到真的可以把导演请到我们节目上面来。我们今天要聊的就是《金门》，他入围了奥斯卡最佳短片Island in Between。
Island in Between， 我们邀请到导演江松常来到现场，欢迎他。
谢谢两位。我也是觉得我跟奥斯卡非常遥远，就是除了上个礼拜发生的事之外，一直觉得这个是有点不可思议的感
觉。我刚刚才在开录之前跟导演聊说，他获得消息的当下在干什么？因为我很好奇那个流程到底是怎样的。导演就在跟我分享说，他那时候在逛跳蚤市场。
我是恰好在欧洲，就是旅游两个礼拜，然后就知道那一天会宣布，可是我自己就想要说，哎，不要太认真，不要就卡在家里，坐在电脑前面，还不如出去外面绕一绕，然后如果觉得还可以的话，就坐下来看直播。
所以还是在意的嘛，很在意啊。
当然是会在意啊。对，真的是觉得有点不可思议。
导演很客气，但你已经是我们现场所有人里面离奥斯卡最接近的人了。但我想要有点冒昧的破题一下，因为有一些媒体就直接写说导演是台裔美国人，台裔美籍。
对。
可是刚刚我们跟导演讲话，发现导演根本就是台湾人啊。
我是台湾人，没有没有，我觉得那是他们写错，我是双重国籍。我是高雄出生，15岁才出国，我是小留学生。
哦。
对。所以我是有台湾护照也有美国护照。
小留学生的意思就是一切还在长大认识这个世界的时候就从台湾到了美国生活吗？
对，小留学生的意思就是父母亲一直留在台湾，是我跟我两个弟弟妹妹自己出国去跟亲戚住的。
哇，辛苦，非常的辛苦。
我觉得应该是我们这一代很普遍的事情，可之后就比较少了吧。
哦，我会这样子说很辛苦是因为那个时候其实也很需要同侪的支持啊，甚至是双亲的照顾。对，但是那个时候你是一个人到了美国跟亲戚生活在一起。
至于我跟我弟弟跟妹妹，可是他们就是都比我小。
那你要照顾他们。
对对对。可是那个时代我觉得这个跟我片子里面内容是有关的。
对对 对,
对, 对吧。
对，完全的嘛。
就是台湾跟美国的关系，然后台湾那时候那一代，就是我们这一代的人，或者是我们父母亲那一代对大陆那边的感觉，然后觉得说哦，应该把小朋友送去美国才有其他的机会，或者是有另一条路。
但是他们却不会想要自己移民，他们会想要继续在台湾打拼
工作赚钱。
我觉得我们那一代会做这回事的父母亲都是像就是中产或者是上中，可以这么说吗？上中产
有一定资源，有这个考量或选项吗？
对，然后像比如说我爸是医生，那他去美国他干嘛？他不能用那个他的医疗执照。对、对，所以要重新开始。所以那一代是在台湾做生意或者是做一些比较专业的人，他们希望继续留在台湾赚钱，才能养得起在美国的小朋友们。
那从这边就很好奇，因为我也在媒体看到说其实有媒体报道导演是放弃科技业的高薪的工作然后去做电影的工作。
这个还是要问一下。
对啊，那这一路是你到美国之后就一路往高科技业发展吗？还是
我就是很乖的台湾小孩啊，就是父母亲说哦，你觉得学理工，因为我小时候就是数学跟那种科学课程都成绩都不错，然后就觉得说哦，自然而然的要不要就学工程。可是我一直很热爱电影，我记得小时候常会像我一些阿姨们都会带我去看那些琼瑶电影。你们太年轻了，你们为什么要去琼瑶电影？
知道，当然知道、
电视剧我还蛮熟的、
你看是电视，那些电视剧 都是电视版本的，
但是大家都知道电影马景涛吧，激动激动皇帝，
激动怒哭这样子。
这个电影应该也是一样的。
对，就是小时候会常去看电影，然后我有一位姨丈会带我去看一些美国片子，然后就是超喜欢在电影院的感觉，
气氛啊，
气氛，然后就是那个把自己完全投入一个虚拟的世界的那种感觉，就好像是在梦里面两个小时，是一个对有趣的感觉，所以很喜欢。
喜欢看电影跟自己想拍是很不一样的事情啊。
对啊，可是就是一直都好奇，然后我觉得我们在台湾出生长大的父母亲不会说你要不要去学艺术，会不会要去学电影，所以自己就觉得说哎，这个应该是 不可能变成一个事业的一条路、哦、那还不如就是乖乖的走一条比较传统的路，然后把这个当成爱好一个 hobby。
所以的确有加入了高科技公司，科技公司。
对， 对，
但是后来我也有看到有一些报道是说，哎，在某些机缘导演有去学习拍剧情片。
因为我是南加大电影学院毕业的，所以在电影学院都会学剧情片嘛、哦、就是会跟演员合作啊、哦、写剧本等等、哦、可是我是那个怎么讲呢，我一直说我是一个痛苦的编剧，就是我觉得我写的剧本不是不好，可是写的过程很痛苦，就是一直会批评自己，一直会觉得自己写的不够好，然后还不如就拿个相机去外面拍一些有趣的真实故事，所以最后变成纪录 片,、
哦、纪录片了。
对、
哦、原来是这样。
也很热爱旅行，然后纪录片是一个很好的借口，让我可以世界奇奇怪怪的地方到处跑，然后认识一些奇奇怪怪的人。
太谦虚。我觉得纪录片其实是很强大的专案管理，因为你要规划好你的资源跟分配时间，还有你要什么时间点安排谁邀请谁，最后这些都拍完以后你还要回去剪接，其实是很费工的一件事情。
好像所有的影像作业创作专案都是一个很大的管理。
不过听下来对导演来说至少这个比起写剧本来说是好很多、啊、
对啦，我自己感觉是这样子的。可是 你说也是，像一部90分钟或者是两个小时的片子应该是两三年的时间来投资在这个。
现在的小孩子会跟你说用 AI 就写出来了，你给他一些角色的设定， AI 快快速速就直接把、
欸、我真的我反而觉得用 AI 来作为你创作的一个工具之一是个很有趣的做法，就是你不能就靠 AI， 可是你可以把 AI 当成一个工具，对不对、嗯、像一支笔或者是一个笔电。
哦，好有趣。
yeah, 问 Why 也可以试啊 Why not、嗯就可能会看到一些新的创作，因为 AI 有一些新的创作，我觉得不是不好的事情、
嗯、好厉害。嗯，可是导演很喜欢旅游，然后刚才跟我们分享说您才在里斯本，那为什么
我是昨天早上才
昨天才回来。
对，
那为什么后来选择金门这个地方作为整个这次纪录片的主题？
这蛮有趣的。我第一次去金门，因为我父亲是在金门当兵，然后我觉得就跟很多台湾人一样，金门听说很多故事，可是大部分人没有去过。嗯，我一直对金门很好奇。恰好疫情的时间，因为我人在台湾，然后出国回国很不方便，所以就跟爸妈说，哎，要不要去金门看一看，因为已经知道很久了可是没有去过。然后去了之后很惊讶，就觉得跟我想象跟我小时候听的描述出来的金门是完全不一样的地方，然后就变成越来越好奇。尤其是觉得像我在国外一直对台海关系，就是台湾中国历史很有兴趣，一直希望想个办法要拍一部跟这个主题有关的片子，可是视觉上一直找不到代表性的画面。因为你来台北你不会觉得说这是一个有什么紧张的地方，这也不应该是一个紧张的地方，因为我们就是在台湾生活，理所当然的是这个样子、嗯、然后我们这种生活方式已经70年这个样子了。可是你去金门，你一下飞机你到处看，你就马上看到一些啊，觉得 OK， 那边就是一个某个战争军事遗迹，有一个战车埋在
对
沙滩上
那个画面，
对，
一开始的那个，
对
对对对，然后那个波音墙，那些现在都是变成观光景点了，可是就是一些台湾本岛找不到的画面，就是代表台湾历史的画面。我就看到那些画面之后觉得说，哎，这个应该可以想个办法用金门来说台湾故事。可是那时候也是算一个天真的想法，因为金门的当地居民跟台湾本岛的居民对台湾历史跟台海关系跟台湾认同的这些议题是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嗯、他们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最后还是要处理和整理那些差别。
我有一个很好的、女生朋友，她是那个金门酒厂的女儿，算是要准备接班的，因为她小时候也是在金门出生长大，她现在当然跟她现在的先生跟在台北生活这样。我就常常在问说，那你小时候的金门是长什么样子啊，是不是很紧张啊？然后对她来说不是我们在历史上面书本上面读到的那些生活记忆耶。
可是我觉得你在某个地方出生长大生长，你就不会觉得那个地方紧张。
怎么样？
对啊，像国外的朋友会常问我们说，哎，你们小时候不是有那种啊 就防空演习什么有的没的，我知道你们这一代应该是没有，
也有也有也有也有
也有。哦，你说那种探光演习吗？我觉得
不
一样的，
不是探光，不是探光演习。那时候小学的时候，我们会每一个月或每几个月会有就是防空演习，说 OK 好，那个
假设有飞弹来了，
对对对，然后你要躲在桌子底下，或者是说你要去防空洞什么的，就是会。
我怎么印象有啊？
没有吧？
我又差这么多岁啊！我好心碎啊！
像比如说那个片子里面那一首反共抗俄歌，大家看听到那个歌词，他觉得说啊，这个好可怕！我你们小时候为什么会唱这种歌？可是对我们来说，这是一种像那种童谣的感觉。
对，小时候不会这样
觉得，对啊，就觉得不是紧张的东西，就是哦，大家就唱是好玩。
哦，好了，这样可以理解。我高中也比过什么军歌比赛，大家在那边刺穿敌人的心脏，
就
所有人都要唱啊，夜袭嘛。
那时候不知道是这样子的意义，
也不是不知道，就是知道，可是他已经没有当下的立即感，嗯，而是一种军歌比赛，它是一个比赛，重点是要赢，不是歌词的内容。
我觉得就是跟那个战车一样。对不对？之前是一种武器，可现在是变成一种装饰品，现在是变成一种 IG
打卡，
yeah,
对啊，
网红的背景，对啊，
盛典这样子。对，现在讲起来当然很举重若轻啦。可是我在想，这整个构思，然后到真的实际去拍摄，然后最后说整理这些复杂的议题，中间一定有很困难的转折吧？
困难可以这么说，每一部纪录片都是困难嘛？就是你想要讲一些比较复杂的议题，你需要抓到一个恰好的点。就是不能太偏某个地方，或者是说你要把历史跟事实跟一些地缘政治的细节跟感情跟感觉感受做到一个平衡，所以一直不断的在调整，然后一直不断的在找一些朋友们来给我们一些反馈，所以那整个过程也耗了一大堆时间。然后我们刚开始拍片子的时候就很希望跟一个大的国际平台合作，因为对我们来说这个重点的这部片子是希望追求到很多国际观众。
理解。
因为这部片子是 CNEX 就是我们的制作公司在2020年左右开始办一个系列的一套，不论是电视或者是纪录片跟台湾有关的故事，叫台湾 Matters， 然后这部片子是那整个系列的其中之一。那整个系列观点的系列的目的就是希望把台湾的故事讲给国际观众听。然后我是被那个 Ben 就是 CNEX 的
执行长江显彬，
对对对，所以 Ben 就邀请我来参与，刚开始是跟做一些填调的工作，就想要把一些主题整理出来。他也恰好在那个时段去金门，然后也被金门迷上了，就是那种感觉。所以我们在讨论的过程之间，我就跟他说，哎，我们如果是这部片子继续往前走的话，我要自己导。所以金门那个这部片子来源是这样子的。
那后来为什么会跟纽约时报有合作？因为现在大家在 YouTube 上面看到的是 New York Times 的这个版位。
对对对，我是在15岁出国之后，我大部分像我是在南加大电影学院毕业的，然后我整个 career， 我整个当纪录片导演的职业生涯，我大部分的片子都是在美国做的。我的事业是我当纪录片的事业是在美国，然后我也是有跟这些媒体跟这些平台有打过交道。然后我们当初在讨论这部片子的时候，我们觉得说，哎，纽约时报应该是很适合这部片子的，因为他们对当然新闻性或者是地缘政治的主题有兴趣，然后纽约时报他 UpDocs 的这个系列又对个人观点的这个视角来讲地缘政治特别有兴趣。我之前是有跟他们讨论过合作，就是之前其他的案子，那这部片子我们就走到一个初检的状态，就跟他们打个招呼说，有没有兴趣想不要看一下。然后他们就看了就觉得很有兴趣，可是他们有一些意见，然后希望我们继续调整跟修改，然后大概六个月来来回回的过程之后，他们决定要接这部片子。然后
作为一个播放的平台是吗？
对，
是这个概念。
对 对, 对、哦、就是算一个
发行，
对、哦、他们就是算我们的发行平台，国际发行平台、哦、 至少是主要的国际发行平台。
那这个跟 CNEX 的关系是什么？
我 CNEX 是制作公司，大部分的流程是你会有一个制作公司，制作公司会去找资源，制作公司会参与拍摄跟后制，可是拍摄完了之后你需要找一个发行公司把这部片子介绍给观众。
嗯，那可以这么问吗？听起来可能有点不礼貌，就是当然作品本身非常吸引人，但是也是因为这个平台很强而有力，所以国际的观众包括奥斯卡也注意到这部片，这是有这样子的逻辑在的吗？
当然，那个纽约时报是一个很受国际关注的平台，他们之前这个 UpDoc 系列的作品已经有被提名过四次，就四部 不同的短片有被提名过，然后他们至少赢过一次。所以他们是在纪录片圈子里面那算是知名的短片平台。
所以等于已经被确定要合作，已经是某种程度的被肯定了。
对对对，然后就是他们那个平台真的是很惊人，因为我们是12月10几号就在他们平台上面出现，据他们跟我们说就是大概一个礼拜内就已经好几十万的
观看数。
对啊，我上去看的时候也被那个观看次数吓到了。因为我们之前看 UP 就是会在比如说包装杂志觉得这是个人意见专栏嘛，那这个 UpDoc 的意思就是 documentary 是特别凸显个人观点类型的纪录片的意思。
因为纽约时报跟很多国际报纸他们会有整个部门就是专门是Opinions 就是 Ops， 所以这个是算他们那个部门其中的一部分，
像是民意投书或者论坛这样子的角色。可是这个频道是用纪录片的形式，
然后他精选他想要呈现给国际观众的。导演，你刚刚提到一个动词，我很有兴趣，这个可能对你讲太出街了啦。就是纪录片一般人会觉得你就是要呈现真实的状况，那导演在一个纪录片里面他不导戏，他导什么？
我觉得纪录片是呈现真实状况的这个观点是我个人觉得不是非常准确的说法啊，是呈现真实的状况，可是是经过创作人的滤镜过。因为我们每个人说故事你会选择哪个细节去表达，可是哪个细节就算了，你就不说。
一定有自己的想法，觉得什么东西很重要，一定要讲。
凸显它，
东西也许你觉得还好。
不只是有自己的想法，你想想看，你开机不开机？你一个拍摄者，你说 OK， 这个镜头我觉得有趣，你就在做选择，这已经不是真实了，是你已经做过一个决定。所以每一个细节、每一刻，你都在做一个非常主观的选择，所以你不能假装这是一个客观的东西。纪录片就是一个 opinions，
真的
对。
这很有趣，因为讲到金门啊，我们也有一些听友是金门人，那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里面就会发现，诶，金门人跟台湾本岛在观看金门的时候的角度完全是不一样的，甚至连一些称呼都会很在意，像是连这一次您的入围，大家在讲说啊，台湾的导演入围，然后有些金门人就会说金门是金门，是中华民国，为什么要把台湾放在前面？这个还蛮尴尬的，可是又可以理解，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就会看到不同的面向。可是您在拍摄的时候，一定不会想这些吧？
会想这些，就是会不断的听到这些，所以知道之后是要处理啊，因为国际观众不会了解中华民国跟台湾的差别是什么。反而常常提到中华民国就是 Republic of China， 国际观众就觉得很 confused， 就是
对啊，
这是什么
China？
对、
啊、
对，他一听到 China， 他就说啊，这是中国。可是我们说这就是不是你想象的那个中国，对不对？不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是 Republic of China。
对，就不想听
了，
已经去看其他 TikTok 了。好，
对，
对
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太政治，可是有时候
完全不是，我每天节目上都在讲这个。
我会觉得台湾有一个在国际上有一个品牌问题。
对啊，这个品牌识别太混乱了，
就是很混乱。像我自己在美国时间那么长，大家会一直问我说，哎，你是华人？我说对，我是华人。可是你是中国人？我说我不算是中国人，我是台湾人。我是台湾人，他说哎，我不了解。或者是说你解释说台湾是什么，台湾历史是什么，他说哦，我不了解。为什么有一个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有一个是中华民国，然后两个差别究竟是什么。那当然如果你像我们有从小到大一直学习的这个，我们是很
自然的，
对，很自然的，可是对一个陌生人外来人来说，这个是一个非常 confused 的东西，如果你需要花20分钟来解释，
他没有兴趣嘛？对啊，
就是没有这个耐心、嗯、没有这个时间来听你，所以我觉得台湾需要想个办法来很简洁的解释我们的历史跟政治地位，
这其中一步咯、嗯、就是这个是其中的一环节吧，对吧？
也可以这么说， 我真的是希望从一个非常个人的观点，就是现在当台湾人的感觉是什么。那当然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可是我也知道也有一群其他人跟我会有类似的意见跟感受跟体验。
可是会不会在指导或者是在工作的过程当中会有人说，可是你大部分生长背景都在美国，然后你回来拍我们家的故事，你真的懂吗？
可是我如果是拿个台湾护照的人，那我在美国生长了，就是在美国时间待了20-30年，我不是台湾人吗？嗯，就是真的台湾人是谁？是原住民吗？哦，那其他人都不是台湾人吗？嗯，我现在就是希望经过这个片子来讨论台湾人的多元性。 因为我觉得就是大家坚持怎么样才是真正的台湾，对我来说是反而对台湾不见得是很好的一个角度。我不知道怎么来说，就是我觉得台湾人应该是多元化的。如果你是一位陆配，你也是台湾人，你已经嫁到台湾，你已经结婚到台湾的，你在台湾生长了那么久，你拿台湾护照你就是台湾人。
嗯，对啊，这题是真的，因为有一些外国朋友，你说陆配好了，他们到底算不算外国朋友，这个我先搁置一边，我们现在没有要定义。可是我讲的是比如说法国人或者是德国人、美国人，在台湾非常多年耕耘很久的，他可能是做社区服务或者是基金会等等的事情，可是他们会一直纠结于他没有办法拿到身份啊等等。可是常常大家给他们评语都是你比我们还要台湾人。嗯，对啊，那这个就有很多可以讨论的空间了。
而且我想到的事情是，当台湾这个刚才导演说的这个品牌的问题都已经在国际上面这么模糊了，然后我们自己还用一个超级严格的标签去划分说你是台湾人你不是台湾人，那这个又感觉很没有必要。
对啊，我是回想我以前在报英文新闻的时候，我们也很简化，因为用英文的声音直接去告诉大家台湾怎样怎样，然后我们会补充一个 official name 是 Republic of China， 可是平常觉得好像 OK， 可是如果你换到金门视角的时候，他们其实就会被排除在外面，因为在讲台湾的时候大家知道台湾
本
岛
嘛，就不会去想到台澎金马这样子的。
对，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我觉得大部分台湾人说台湾不是特意的来排斥金门跟马祖或者是澎湖，我们也可以讲台澎金马，可是台湾是一个至少从一个国际的角度来说，台湾是一个就是代替整个台澎金马
的
称呼
的
對
品牌名称。
对是
品牌名称，
是
对，
是，可是我们内部的这些争论反而觉得有点没，哎，不能这么会得罪很多人。我就觉得很没有没意义，就是不是说没意义的，当然是很重要，可是 at the same time 我觉得重点是在哪里。如果重点是对外说我们台湾是什么地方，我们台湾是什么样子，你就不要卡在这个外面的人根本不会管的细节上。你需要想个办法来让他们更容易了解
台湾到底是，
对对，
是什么。
我们讲故事是为了观众，是为了听故事的人来讲故事的，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讲故事的。至少我当一个纪录片导演的观点是这个样子的，我都会一直在想说 OK， 我想要沟通的对象，他们对这个主题的了解是什么，那我怎么能用一个更有趣更有效率的方式来表达我想让他们知道的一些细节。
我觉得听到这边就是哇，定义这个影片的问题意识就已经很复杂了。我想请教的是更复杂，等到所有的材料都收集好了，到了剪接的这个阶段，因为我看到说有非常多不同剪出来的版本，我想请教一个您在做取舍的实力，让我们感受一下这是一个多复杂的工作。哇，这时候导演开始摸自己
的
脸颊，
分享
这个安抚自己的。
总共拍了多长？最后到20分钟嘛，最后剪出来
18多。
以前就是你拍 录影带的时候，你可以很明确的知道你究竟是拍多少，
几卷，
对，几卷几个小时。可是现在都是档案，对啊，所以我自己也不是很清楚。
无限拍摄权就哇拼命拍这样子吗？也不知道用了多少，
真的是不知道用了多少，就是百分比来说，不知道用了多少版本有无数。第一个版本我自己的故事没有在里面，因为当初的概念就是希望用金门人的声音来讲故事，讲金门的故事，也没有用到太多的采访，然后完全没有旁白，
好不像哦，
就
完
全
不是这样子
的，最后版
完
全不同的片子，对啊，当初就是第一个给纽约时报看的就是那个版本，然后他们的反馈就是画面很棒，可是你的观点究竟是什么我不知道，
哇，直接要观点，
对啊，我觉得观点是非常重要，纪录片就是需要观点，我希望大家了解纪录片就是需要观点，你观点可以就是
怎么动都没关系，可是要有
要有，因为你光记录那就是流水账，你可以说 OK 今天发生什么事情，八点发生等等，九点发生，那你如果这个才是真的记录的话就不是纪录片，Anyway, 对，纪录片就是要观点。
我们当学生笔记已经超好了。好，所以一开始的版本这是第一个，然后后来呢，一千个不同的版本，有这么多吗？
可是 我觉得这部片子的版本对我来说也没有特别多，就是我平常不论是哪一个作品都会经过无数的修改跟无数的版本。像纪录长片很典型的，你会剪预算40个礼拜的剪接，就是快一年。然后是 full time 每一天40个礼拜，跟写小说一样吧，你如果写一本小说你可能也是要经过无数的修改，然后故事线会一直转变，需要做到一个至少你满意或者是至少你没有钱了需要放弃了就是你最后的版本所以我们刚开始的时候连那一些旧的新闻片都没有，对，就是那些历史的东西没有，然后在剪接过程里面就收到那个需要多强烈一点观点的反馈之后，就跟内部大家就一起讨论，然后我们的制作人就是那个钱孝真钱老师，他是非常资深得过金马奖，然后他现在也是奥斯卡学院的委员之一，他也是台湾人住在纽约，他就说你自己要想清楚你为什么想要说这个故事，你自己个人的动机是什么，你如果能把那个理出来放在片子里面，我觉得这样子外面的人就可以想个办法，就是能跟外面人有共鸣，可以达到一个共鸣，所以我们才慢慢的往那个方向走，然后最后走到现在这个版本的长相。
那就是在这个过程里面很有趣，因为其实您刚刚有提到说去拍的时候其实是跟爸妈一起去的，所以其实那个时候一定也有聊到一些他们以前在当地，比如说爸爸那个时候在金门的一些生活情况，可是在剪接的时候一开始却决定不要放不要提。
第一次去不是拍摄，像你里面有看到我爸妈镜头，其实是我就是手机拍的，就是那个不是没有想到说会在片子里面用，有一个影评朋友，美国影评朋友说你这个就是一个很有趣的地缘政治家庭电影
的确，
本来可是我蛮喜欢那个感觉的，是一种非常亲密非常 personal 的感觉，
但又在那么复杂的大的问题意识
底
下，
对，可是我觉得最好说，最好来解释最好来描述复杂的地缘政治主题的方法就是用一个非常亲密私人 personal 的角度，因为这样子的话，一些对这个主题或是对台湾完全没兴趣的人，他们了解家庭，他们了解归属，他们了解认同，就让他们从那些角度来做一些连接。
导演是导演还是诗人啊？这个应该是我们目前访问到答案最
很赞、
漂亮的文字，最漂亮的。
那听说您跟制片吴伟国，因为他是金门人，你们有蛮多的讨论，是哪一方面的讨论？可以跟我们透露？
因为我是外来人，所以金门那边的不论是希望认识一些当地人或者是想要拍一些故事或画面都是需要麻烦伟国，因为他对金门非常熟悉，他是不只是当地人，他有一段时间是当地县议员的助手，所以他就是人认识很多，地方很熟， 所以我们会讨论一些，我说哦，我想要拍到小三通渡轮的码头、嗯、我们怎么进得了，嗯，然后他说 OK， 我去找一些
他有办法，
对，之前在县政府的朋友看看有没有可能，嗯啊，或者是说我想要找某一位阿伯来采访，或者是找一些年轻人，就是已经离开过金门可是又返乡的一些年轻人来拍摄，能不能帮我们找一下，他就会去找一些
想办法，
对，想办法找一些，然后我们就找他们聊，
这样听起来都还算蛮顺利的、啊、他很有办法，嗯、
很多东西是想要拍拍不到，可是就这样子，反正就
是抽象的东西吗？还是
不是不是，像比如说我本来当初想要拍的就是小三通恢复，就是希望能拍到疫情后哦、
小就是重新热络起来的感
觉，对对对，就是说陆客又回来了，金门当一个观光地点的感觉是怎么样，就是金门人跟大陆人或者是金门人跟台湾本岛人的两种不同的互动、嗯、感觉、哦、可是就没有拍到，就拍不到、嗯、不可能拍得到、嗯、或者是说如果有干涉到政府就进不去，所以很多地方也是很多想要拍的东西是完全不可能拍得到的，那拍不到就需要故事要重新来想，整个结构需要重新来处理，嗯，所以就才会有一段不停的有新的版本。嗯，
那在哪一个版本的阶段，导演发现哇，陆配这个议题很感兴趣，很有趣。
本来就感兴趣，因为第一个版本里面就是我想要看到年轻人，我想要看到年纪大一点的，我想要看到军人，我想要看到旅游业的人、嗯、我想要看到就是陆配是一个 OK 的用词吗？
OK 吧，大家拜托 OK。
如果不行我们再
不要来骂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在说什么好吗？
陆籍配偶这样、
啊、可是他们真的是陆籍吗？如果他们嫁到台湾不是有拿到台湾身份证
的新住民
也算新住民。
这时候我们所有人深锁眉头，
完全没有不敬的意思。
对，
我们就
在
讲，你们知道我们在讲什么？
该怎么处理的这一刻？
对，
从对岸嫁来金门的媳妇，这样可以吗？
我是哎，我们
男生呢，
我们有认识，对啊，我们有认识，也认识先生，就是
先
生、
啊、是配偶啊。
对，就是配偶，是配偶，嗯、就是、啊、就是本籍大陆、本籍中国的搬到金门的配偶，
是
对。啊、我觉得那一群那个社群对我来讲是特别有吸引力的，因为我想要抓到的就是这一种，一是算卡在中间吧，可是也是算一个多元，对啊，
他们也是在中间的人，
他也是卡中间，
是是 是, 是，
军人也是 in between， 我觉得因为这个时代也已经不一样了，他们的养成跟职业使命感也是 in between，
是
对啊，
我反而觉得就是不论如何你谈深一点，每个人都会有一种 in between 的感觉吧，嗯，所以就是想要，
导演也是啊，当然是，
当然是，因为会想要拍这部片子的动机，就是因为我知道我是一个 in between 的人，我是双重国籍，我在美国这样看我是华人或者是亚洲人，我在台湾大家会觉得说、哦、你就是美国人，可是我反而发觉有很多跟我立场蛮类似的人，然后是一个有趣的空间，我站的地方，
再探索一下，
对，就是一个边缘。嗯嗯，对不对？边界是一个很有趣的地方，不论是地理边界，或者是认同的边界，或者是多元化，我觉得都是一个很有趣的领域。
那在跟他们的互动当中，你觉得有，要怎么说，有什么有趣的发现吗？因为既然都是 in between 的话，
你说金门人还是陆
配？陆配，
继续用这个词，
对啊，
比较简单。
我觉得因为他们自己的认同可能还是
对岸，原来
的对岸人，对、可是他们的小朋友们，他们的小孩子们是金门人，是台湾人、他们的配偶是台湾人，所以他们应该不论如何也是有很多台湾的观点跟台湾的概念已经在他们心里，像我自己在美国住了二三十年，我一定有美国的影响，很大的影响，可是他们也是还是会继续找其他的朋友们，他们都是类似背景的朋友们在一起，
同文层、
对，所以我觉得那些对我来说都是很有趣的，我反而有拍一个场景，他们有一群人聚餐，然后就他们在聊天的一些细节，可是最后就没有、
没有用上，
对，没有用得上、就是没有这个片子里面没有这个空间可以用，
但有保留的就是两位女性她们之间坐在椅子上的那种很家常式的闲聊 对话聊，如果返乡可能要打几剂疫苗，对
对，
举重若轻，对啊，
对，我想要表达的就是大家会不会觉得说如果是不熟悉她们的生活方式可能很不一样，可是你就很明确她们就是姐妹们在聊天，然后再讲一些很平常
的事，
对对，可是她们碰触到的一些反而是一些大主题，可是是大主题在浓缩到一个人跟人关系里面的一些小细节。
其实我有问过我自己，假设我爱我的先生，我需要我爱我先生的国家认同吗？其实我觉得好像可以拆开耶，就是也可以有也可以没有，就是要看每一个人，
不一定，
对，不一定，然后所以就会有很多种你知道答案或生活方式生活观这样。
我觉得那很有趣，你刚刚讲的 那段我当初没有想到或是没有机会问他们这回事。
我也好奇的是说像刚刚讲的那个镜头啊，您几乎都没有问问题打断他们，
就不会介入。
对啊，那镜头在旁边的时候那个气氛是怎么样的？我们看到的是已经他们聊了好久终于比较自在，有一个镜头在旁边盯着他们拍，还是说本来他们就觉得不介意你在旁边拍，还是您其实问了很多问题最后没有剪进去？
我们可能在那边待了一个多小时吧，两个小时左右就聊天，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纪录片工作者，不论是摄影师或者是导演，我们需要在某个环境制作出来一个舒服的气氛，让大家觉得说、哦、我们就是值得信任的人。因为我当然会跟他们，偶尔会跟他们插嘴或对话，可是就偶尔，或者是说觉得节奏对，我会插一句，或者是说我会就是直接跟他们说，哎，你刚刚有提到这些，你们能不能更深入的讨论一下这个点，然后他们自己就会对话，我不需要问他们一些问题。对我来说我喜欢的纪录片就是有这种类型的互动跟场景，我比较喜欢多看这些然后少看一些采访类的东西，是我自己的
偏好
的、
哦、就一问一答这种。
对对对，我自己的也是算那个 style， 也是算一个美感，就是我比较喜欢感觉上是在某一个日常生活的场景相机出现，可是没有打扰到他们太多，可是当然我在现场就是有打扰到他们，他们会说在陌生人面前说的话，可是我的责任就是我怎么把我自己做成一个最友善的或者是最值得信任的陌生人。
导演，那好奇问哦，有没有一种纪录片的风格是你就跟我讲这些这些这些这些，他反而指导纪录片想呈现的人事物一定要走去哪个方向？比如说新闻采访也会跟当事人说，你就跟我讲这个最重要那一句，你就给我一个情绪，然后跟我说这十个字，
讲一下当时的心情，
对，他那时候跟你说什么、啊、故意问
再讲一次，
对对对对对。
怎么说呢，我自己不会做这一种模式的采访或者是拍摄，可是我也看到有趣的纪录片有导演这么说，就这么跟他们受拍者这么互动，可是整个镜头都是用在片子里面，就是你可以听到导演有讲这几句话。我觉得这很多就是一个
艺术创作手法，
对，就是 transparency，
透明度，
对，就是你
对观众多
多透明、
透明清晰的呈现。
如果观众能看到，你就这样子跟一位受拍者要求这些东西，然后你看到受拍者的反应，这是也一个
透明，
对，这是一个透明、啊，
也是一种真实跟透明。
这是一个真实、啊、
观众会有他们的判断，
对 对。如果你把自己剪掉，可只就那个受访者的反应，那反而是不透明，
一种隐藏，
对，
很多学问。
太多学问了。好，那我们今天特别把导演请来呢，是因为导演在奥斯卡短片的这个类型呢已经确认是入围了，那就是以金门 Island in Between 这个短片来入围。那节目播出的时间呢会非常接近奥斯卡奖真的要颁奖的时候，所以我们最后一题就来问导演，你已经决定好要穿什么去颁奖典礼的现场了吗？
还不知道，就是一定要穿正式的礼服啊。是有想过是不是要跟台湾的设计师合作
啊、
对，可是我们还没有找到，所以还不知道。
那你什么时候要开始写得奖感言？不是要事先准备好吗？不论怎么样都
要
准备好
吧
、
啊、你这样讲我很紧张。
好，我闭嘴不讲话。
我们不要逼导演，这个创作者有他的
时间，对对对，他自己的节奏，他自己的节奏。
对，今天真的很开心可以邀请到金门 Island in Between 的导演江松常来到我们的节目，跟大家专题时间深入的聊聊。那也欢迎大家都可以到 YouTube。刚刚
直接搜就看得到了，
对，你直接找 Island in Between， 其实你就可以在 YouTube 就刚刚讲纽约时报的频道看到完整的作品，大家也可以支持按赞分享留言传出去，让更多人看到这位台湾导演也是美国导演的作品。那我们今天就谢谢导演啦，
谢谢小鹿，谢谢浩儿，
谢谢，
拜拜。